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看见阳光灿烂，今天是快乐的一天，早上起床充满。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今天我要来讲有关于婚姻的商学院的道理。我们通常啊，做生意一定不会说我无所求，那不然你就是做慈善啦，就送给你不要钱了。所以呢，任何生意都是有所求。那夫妻关系呢，也许你会说那就是无所求的，亲子关系呢，那就是无所求的，真的吗？如果你仔细思索一下，可能也不是啊。那前不久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是在我的学姐以及好朋友张德芬呢，他的专栏上面写说，在婚姻里面有所求才能做夫妻啊，女人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的人间清醒。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哈，比如说阿花好了，她结婚三年之后离婚了，那么要去办手续啊，就离婚登记的前一晚呢，她就打电话给她的心理师朋友说，当时啊，所有的人都不看好我跟她在一起，觉得啊，他钱啊赚的不多，看起来不会有前途，木讷，学历没我高，个头都比我矮，都问我为什么要嫁给他呢？我觉得这是充满了心理问题啦，这很可能就是那种，如果你自己对自己的自卑感是有，虽然你外表光鲜亮丽，但是你永远会去找条件比你低很多的对象，因为你觉得我比他强，我们的婚姻关系才安全。好，这位心理师说，还没有等我继续问，他又自顾自地说，哎呀，我当时啊觉得啊，那个这些朋友在质疑我嫁给条件这么差的人很庸俗，爱情怎么能够有所图呢啊？那么这件事情啊就可以显现出来了。的确在很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呢都喜欢呢讲无欲无求，比如说妈妈对小孩呢是只有付出没有回报的，夫妻之间呢如果要走入结婚礼堂就不能够图对方些什么哈。但事实上你要知道，所有条件都是隐形的，你当然不会去看他存款簿里有多少钱，但他你隐约总知道他有没有房子，会不会给你安全感吧。什么安全感？到底安全感是什么呢？其实安全感是包含你所看得见的一切隐形或具体的物质。所以这位心理师说，最美好的亲密关系还是要有所求的。什么叫做有所求呢？也就是如果在婚姻关系来说，要找一个人他配得上我啊，配得上我是有所求，听起来有庸俗吗？其实也没有哦。也就是说，当你拥有一样东西的时候，自己要对于拥有这样的美好的东西要有资格感。那如果你没有那个资格感，你当然就会去什么乱七八糟的条件你都可以接受。可是啊，很多的女性她的资格感相当的低哦，你说这是自尊心也可以，但有时候也不是啊。他说这个资格感很低的人，在跟人交往的过程中就会常说抱歉啊，你赞美他啊，他很不自在啊。然后家境也可以，但会觉得花在我自己身上的钱不应该啊。那这就是他觉得自己的资格感不足，而不是他不够富有或没有钱。那么你负担得起，可是你却觉得自己不配啊，其实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心理欠缺，而一般人并不晓得。我之前也曾经说过，就是你赚多少钱你要有配得上你赚的那笔钱，否则你将来还是会变穷。比如说你如果其实已经挺有钱了，你还坚持哎呦我不应该住太好的房子我还是住个小套房好了，可是而且是那种破落的小套房，但你会发现你的理财问题会出问题，你会发现你的理财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不配啊，那配得感很低，你会对你突如其来本来赚的那桶钱来得非常的节俭，过度的谨慎， 然后不会配合这个时代的趋势投资，其实到底也还是你知识的累积，知识的弹性增长配不上你的所得，最后呢还是会把你拉回去啊。有些有钱的家庭是这样的，连冬天的时候都舍不得开暖气，有没有？现在暖气当然你是节省能源，可是呢也没有太多钱。那这样子的状况就会累积财富吗？没有，你的心灵跟你的财富会变成两极化的扭曲。好了，我们现在因为讲婚姻就是讲到了这样子的例子有一个其实家里还挺富裕的女孩她只要在家里用的暖气或者是电灯有一点点时间就没有马上关掉，那她爸爸就会说她浪费。那因为常年的羞耻跟匮乏所积累，所以她家真的不是很穷，于是她就有一个很没有资格感的自尊水平，所以她长大之后就选择了一个挺平庸的丈夫，好的追她她都觉得我可能握不住啊。她的心里是这样想的，我不够好，我配不上更优秀有趣的男人呢。那如果你有这个不配的信念的话，就是你的资格感不符，你为什么不敢承认自己有所图？你需要的是一个高富帅的对象万一找不到或我们自己条件太差的话，那就说嘛，而不是一下子就把标准设低。人在把标准设低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现在握有比较大的 power 或者是支配权。但是婚姻是长久相处的，日子过久了之后难道是这样吗？我之前曾经跟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说，那他就在两个之间选择嘛，一个真的是高富帅，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另外一个是真的挺平庸的。然后这哎呀，这个长相我也不能说我不顺眼，因为反正跟我无关了，但是的确是每天看应该不会太舒服吧。他后来啊，就是凭着因为后面的这位对他比较殷勤，他就选择了后面的说条件很差的那一个，因为他担心前面那个哎呀他这么好，他我的条件可能未来也不能够一直满足他，他万一将来有别的女人变心的，我一定很难过。那时候我就冷冷的冒出一句说，我可以跟你讲，那个你嫁给那个差的看起来没啥本领的，连他都变心了，你才会更难过呢，不是吗？人生是求人得人啊，也没有保证长得帅的就比较会变心，长得丑的一变心很多人才会真的想撞墙。因为他们，我常听到很多女性说，我当时没有要选择他，他是追我的人条件最差的，没想到连他都变心了。好了，变心有变心的原因，这不是我要讨论的那么心理学家发现了一件事，要保持满意的亲密关系的确是需要奖赏的。什么叫奖赏？就是需要代价你需要图些什么的他说呢，如果有一些夫妻能够保持5:1或更高的代价比例时，夫妻离婚的风险会很低那所谓的奖赏代价是什么？就实质式的帮助了。就说你付出了5分别人你要给你一个回报嘛其实我觉得这个要求已经算是很低的。所谓的奖赏是他一定要帮忙你些什么？难道你要跟一个只有你帮忙他，而他啥都不帮忙你的废物在一起吗？我用的词比较严重。但是我的确看到很多人呢，他娶个老婆就是来帮扶的呀，然后自己并没有主动去做什么去帮助人的事情，他脑袋里面只有你这个女人应该为我做什么，而没有说我同时付出什么。但其实这样的关系迟早是会变怨偶的。那没有人是真正无怨无求无所图。比如说呢，我们要什么样的代价奖赏？未必是礼物比如说 你这个伴侣他很有趣，总是能够带给你很新鲜的体验。再来就是他会安慰你，他愿意倾听啊，虽然他本身也没啥能耐啊，可是呢，哎，你看到他，你得着安慰了。啊，不然就是说，哎，他很有经济头脑，他很会赚钱，虽然他在家里啊啥事都不做，躺在沙发上啊翘二郎腿啊，只在看手机。可是如果他很会赚钱，你也会比较原谅他，对不对？那如果你想一下，他呢就是回家啥事都不做，又不会赚钱，都跟你伸手，那我想请问你要这样的伴侣是有什么意义？你也许说我太现实，但如果那个对象哦改成你的女儿，你要找一个这样的女婿吗？当然不要哦。其实你要在亲密关系之中，人际关系之中，要提出某一种要求，或者是你会感觉那个要求相当的平衡，那么这样子呢，这种状况才是一个平衡的有对价的关系。那有一个例子是这样，有一个富二代，家境非常好，那自己也高富帅，而且呢在美国常春藤盟校毕业，然后就回到了上海去了。那在长辈的安排下，他跟一个外形条件学历家世相当的女孩子结婚了，可没多久就拜拜了。离婚后没几年，他又娶了一个太太啊。奇怪的是，这个太太长得远远没有之前那个好看，家庭当然普普通通，但是他觉得这才是他要的婚姻。为什么？因为原来的那个人啊，对他是百依百顺，从不提任何需求，也不说一个不字，感觉就像跟一个纸片人在生活，让人受不了。但这位呢就不同，他会有血有肉嘛，会提要求，也会说不，偶尔也会跟他闹，这个人至少是个真正的人。我们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在关系里面闹了，而是啊，你对伴侣要合理的伸展需求啊。那有时候需求会触碰到对方的地雷，那也要让他引爆一下，你才知道地雷在哪里啊。所以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向外的攻击性的释放。你要允许你的生命能量不断的向外扩展啊，和更好的人、更大的世界建立深入的连接啊。如果有人对你无所求，那恐怕真的很奇怪，对不对？就算连狗啊，他都对你还有所求，希望要吃罐头，希望要吃肉，希望你带他去散步，完全无所求，那跟一个木偶不就差不多吗？所以你在婚姻里面呢，也其实要有一个原则，不要去过度压抑欲，不要过度压抑哦，阻止自己的要求。其实任何婚姻都要有对价的关系的。你在人际关系中常常是有所求，对方才知道你要什么，也会回应你的需求。山本耀司曾经说过，自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要撞上一个别的什么东西反弹回来才会了解自己，不是吗？照这个说法，你人生根本不应该去抵抗任何挫折，去害怕任何尝试，因为你必须靠很多的失败被弹回来，你才会看见自己是谁。那你要去跟比较强的东西、可怕的东西、水准很高的东西碰撞，才会看见你自己心里的力量。千万不要动不动就学说我无所求，那你就知道你的人生呢，大概就是在这里了。无论如何，你一定要不要去隐约的去期待我什么都不说出我的要求，然后别人来配合你，别人绝对不是你肚子里的那个蛔虫。那么在人际关系中，你必须靠有所求去壮大你自己。怎么说呢？比如说你从会赚钱的朋友或情人那里，你会得到跟财富打交道的不同体验，修正过往的匮乏，这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怕钱怕得要命？其实你自己心里很爱他，又不敢说。从情绪稳定的伴侣那里你才会看见自己内心的脆弱，你的脆弱会被接住，会被好好的呵护，所以对别人的情绪也要有所求啊。那如果你是对颜值有所求， 那也不用觉得很不好意思，其实那表示你有审美观，你希望从镜子里面看到这世界的美丽，那你也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不要害怕你的需求，不要一直在需求中退缩，去接受那个最不好的或者是次好的，这才是目前现代婚姻观念里面的幸福人生，而不是不吵架没需求无怨无尤就算了。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呢？谢谢你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因为今天又可以，今天又可以。是广告，这是 PPA 提供的优惠，也就是我跟陈崇明老师的两个课程。基础课程是培养富脑袋的理财必修课，进阶课程是存股养你一辈子。这两个课程他们定价本来是14800，现在只要3108元，这是打什么折扣啊？基本上就是存股养你一辈子已经打了3折，又送你基础课程培养富脑袋的理财必修课。如果你已经觉得你有初级的理财知识，那么你就只要看存股养你一辈子。那如果你觉得你连初级的都没有，那么培养富脑袋的理财必修课就要看一看听一听咯。那么总共啊有600多分钟，你真的不需要一年看完，否则想起来也真的是很累。以前有买的朋友们现在不要生气，因为你如果照着做的话，我认为照现在股票的涨幅，应该 ETF 都已经赚到很多钱咯。我是这么想的哈，除非你上了课然后啥都不做。我自己的朋友听了这个课之后，他说他到现在大概都有40%的涨幅左右。两个课程在3月7号到4月20号 PPA 的推广竟然只要卖你3108元呢。好了，就请你看资讯栏的连结喽。